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4月5日，星期五，农历二月廿六。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小卢。
下面为您播报第一则新闻：海南航空北京到西雅图的国际航线正式复航。4月2日，北京时间13:11，海南航空北京西雅图 HU495 直飞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于当地时间9点到达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标志着继北京波士顿航线后，海南航空疫情后第二条北京直飞美国航线正式复航。此次航线的重新起航不仅丰富了旅客们的出行选择，也为中美之间的经济与文化来往搭建了更加稳固的桥梁。4月2日上午，海南航空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举办了简单的北京西雅图送机仪式。海南航空市场营销委员会国际部总经理张乃夫、北京基地副总监王艳平在登机口向北京西雅图首航机组成员献花并合影留念，共同纪念北京西雅图航线顺利复航。海南航空北京到西雅图的往返国际航线计划每周执行3个往返航班，班期为每周二、四、六，去程于下午1点10分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而当地时间9点到达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飞行时长预计10小时50分钟，返程于当地时间11点从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下午3点10分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行时长预计13小时10分钟。以上均为当地时刻。海南航空公司代表表示，4年之后再次回到西雅图，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西雅图港的国际旅行量比去年增长了21%，并且期待更多的国际航班的即将到来。那么看到这则新闻，其实作为留学生的我来说，是觉得非常兴奋的，因为总算就是正如新闻里所提到的，就是在疫情之后许多中美之间的直飞的航线都重新开放了，尤其是海南航空。不知道小卢以及其他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做过，就是我觉得它是在国内的一些就是这种比较大航司里面，就是服务啊还有价格都算是比较良心的一家航司。我记得在大约是在7-8年前吧，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来美国上暑假，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坐的广州到洛杉矶的海航直飞的航班，然后我当时有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往返的零食都非常非常好吃，同时就是他们的飞行时间也比较短，因为大家也知道都是直飞嘛，所以就是也给疫情之后的留学生带来了一些更多的便利吧。对，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期待能有更多的航线从国内大型城市到西雅图的开发。不知道小卢之前就是往返中美或者是日本到美国都是乘坐哪些航司的航班呢？
我之前从本飞往美国是坐的 Delta 达美航空的这个直飞，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哈，我的家乡呢在国内是离北京比较近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国际航班呢我会就是我会从北京坐，那么在疫情期间，北京到西雅图的直飞航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几乎没有的，所以我包括认识的很多朋友在，疫情期间从北京往返西雅图的时候，都是在日本或者韩国转机，或者说是从香港坐，然后直飞到西雅图。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非常的长了，加上转机的时间短的可能1个小时，长的话可能也有就是20来个小时。对，所以我还是看到这条新闻，也是像 Aster 一样，非常非常的开心。尤其是这个北京西雅图的直飞航线的重新起航呢，也为旅客们提供了更多的这样的出行选择，尤其是对于需要频繁往返于北京和西雅图之间的商务人士和旅客，以及就是我们的留学生。然后我们都知道哈，西雅图的这个华盛顿大学呢，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呢，基本上是有4000人左右，而且是在国际学生占比中是在半占国际学生的半数左右。所以说这个。直飞航班的这个重新起航呢，也为留学生提高了很大的便利。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它的复航呢，一方面是丰富了就是商务和这个留学生，就是经常往返于这个中国和西雅图的这样的朋友，以及它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这个。促进这个旅游业的发展吧，尤其是我们都知道，最近西雅图也是这个樱花季啊，华大的樱花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漂亮，对吧？那么留学生的家长呢，或者是在国内的朋友想来西雅图，或者想参观西雅图的校园，或者说是想家长想来看自己的留学生，在西雅图留学的孩子，这个季节呢，也是一个西雅图这个季节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季节。所以说，这个航线的重新起航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帮助中国的游客更加便捷的探索西雅图的这样的风光和文化景点，然后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个西雅图旅游业的发展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它也可以，就是怎么说呢，方便了来往中美之间的这个人，也促进了这个为这个文化交流呢，也带来了这个积极的影响。我还是非常开心的看到这一则新闻，
当然，也欢迎身在日本的小卢，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同样就是乘坐，海南航空或者是其他航空公司都回西雅图来玩。
一定一定，
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虽然现在全世界都是整个北半球都是处于一个春天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大部分有樱花的地方，其实那个树都开了，但是其实西雅图这边的话，樱花树其实已经就是由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这边樱花树已经掉光了，但是就是上面的叶子已经花瓣已经掉光了，但是就是我听说就是日本跟其他亚洲国家的樱花现在才刚刚开始。盛开，是吗？
对，因为别的亚洲国家我不太清楚，日本这边呢是最近呢天气比较冷，尤其是前2周吧，天气比较冷，最近才开始升温，所以今年的樱花开得比往年的要晚一些。对，我看到就是在西雅图的朋友们发在社交媒体上发的这个樱花的照片，感觉还是非常的漂亮。
确实。
而且我们也知道，西雅图是一个多雨的城市，在这个春天步入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是西雅图一年当中最美好的这样的季节，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欢迎想来西雅图观光的人们，可以就是抓住这个在西雅图 这个西雅图非常美好的季节的时候，然后来西雅图参观一下西雅图的文化，参观一下西雅图的景色，感受一下西雅图的这样的文化。对，好的，那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西雅图的油价为何如此之高？西雅图的汽油价格不断上涨，让司机们在加油时倍感吃力。他们不禁要问，油价为何如此之高？美国汽车协会 AAA 周四发布的一份汽油报告显示，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正在影响驾驶人的钱包。据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安德鲁·格罗斯称，自上周以来，全国平均每加仑汽油价格已经上涨了三便士，达到了 3.56 美元。格罗斯解释说，乌克兰再次袭击俄罗斯的石油基础设施，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导致近期油价飙升。由于石油成本约占我们在加油站支付费用的 60%， 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上涨压力。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报告，上周天然气需求量从872万桶每天大幅上涨至923万桶每天。然而在需求激增的同时，国内的汽油库存总量却减少了420万桶，降至 2.278 亿桶。需求增加和油价上涨共同导致了汽油零售价格的上涨。涨幅最大的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加州以平均每加仑 5.20 美元的价格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夏威夷州 4.69 美元，华盛顿州 4.57 美元。内华达州 4.49 美元和俄勒冈州每加仑 4.33 美元。排在前十位的最后五个州包括阿拉斯加州 4.18 美元、亚利桑那州 3.97 美元、伊利诺伊州 3.91 美元、犹他州 3.87 美元和爱达荷州 3.75 美元。那么是石油市场的动态呢，尽管油价上涨呢，周三正式交易时段收盘时油价报收于每桶 85.43 美元，但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报告称，油价比前一周增加了320万桶，美国原油库存为 4.514 亿桶，比每年的这个时候五年平均水平低约 2%。 下图的汽油价格呢，对于西雅图地区的驾驶者来说，形势呢尤其严峻。目前西雅图、贝尔维尤、艾弗雷特的平均油价如下：普通汽油为 4.728 美元，中档汽油为 4.963 美元，特级汽油为 5.172 美元，柴油为 4.930 美元。这些数字与昨天、上周、一个月前和一年前的平均值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目前的价格稳步上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国外紧张局势和国内需求继续对石油市场的影响，西雅图的驾驶员可以预期加油站的油价会进一步上涨。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提醒居民考虑选择代替交通的方式，节油驾驶方法。那么这则新闻呢，主要是讲述了这个西雅图地区汽油价格的上涨。那么这个汽油价格的上涨呢，也确实的令人担忧。这种趋势呢，不仅令驾驶者感到压力，而且也直接影响驾驶者的日常开支。其中一些因素呢，包括就是国际的紧张局势以及国内需求的增加，都对这个当前的油价形势呢，有着重要的这个影响。那么在国际方面呢，新闻中也提到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中东地区的这样的紧张局势，都导致了这个油价的飙升。这些事件呢，对于全球的石油市场呢，都遭到了不小的冲击，使得油价持续上涨。那么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报告也表明呢，油价在最近的正式交易时段中有所上涨，这也是反映国际形势的一个指标吧。而在国内呢，尽管天然气的需求量在上周大幅增加，但汽油库存却减少了，这加剧了油价的上涨。需求的增加和库存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加油站的这样的油价上涨。那么对于就是西雅图地区的驾驶者来说呢，当前的油价形势呢非常的严峻，它是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与之前的数据相比呢，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价格的稳步上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提醒住在下图的广大居民们考虑选择代替的交通方式，采取节油驾驶的方法，这样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Esther 怎么来看这则新闻呢？哦 ，Esther 那边的麦好像，
其实作为热点新闻的主播呢，我感觉，油价上涨这个问题好像就是我们一直有在持续报道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还是跟以往一样非常复杂的心情，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目前处于一个全球能源危机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同时，小卢也提到，目前还有因为一些战争呐、一些国际的那种局势比较紧张，导致现在石油以及其他能源的提供越发的紧张，所以呢，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消费者。那么，虽然目前作为一个没有车的留学生，可能对于油价上涨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但是就是周围的朋友其实一直。也有在隐隐约约的抱怨，就是说油价是一个油价好像一直在一个持续上涨的阶段，然后考虑要不要换电车什么之类的想法。我认为呢，就是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油价上涨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大趋势了，所以就是说可能这也会影响到就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吧，就比如说刚刚小卢提到的，很多人可能会采取选择公共交通的一些，比如说乘坐轻轨啊、公交车或者地铁。但是在西雅图的话，其实这个基建可能并没有就是完善到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的坐公交车出行去到他想去的地方，所以就是尝试一些其他的代步的工具，比如说骑行啊，或者就是说选择那种 EV 或者就是那种电动车的话，可能对于目前西雅图的居民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我觉得 Esther 提到了就是鉴于对这个西雅图地区汽油价格的高涨呢，也就是呼吁人们吧，在出行的时候可能更多的选择公共交通服务，比如说公共交通工具呢，公交车呢、轻轨和地铁，或者说是步行或者骑行，尤其是这个西雅图最近的天气啊，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说这个步行和骑行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好的，让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为您继续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小卢。那么我们继续刚刚这个关于西雅图的汽油价格飙升的这个新闻哈。
阿 Sir 刚刚也提到了，总的来说呢，在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西雅图地区汽油价格的上涨。那么在未来呢，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需求的继续变化，驾驶者呢需要做好应对油价上涨的准备，并且考虑采取相应的这样的应对措施。比如说呢，考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轻轨和地铁，来减少个人使用这个汽车的频率，或者说您还可以考虑使用共享的出行服务，与他人拼车分享费用，以及就是在西雅图不下雨的时候，季节非常美好，天气非常美好的时候，来选择步行或者骑行，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尝试步行或骑行自行车，去相对短距离的这样的目的地。这不仅呢有利于减少对汽油的需求呢，还有助于个人的这个健康和环境保护。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呢，可以在这个高油价的环境下降低个人的出行成本，并且同时也是对环境更加友好的。
嗯，好的，谢谢小卢分享这些关于在高油价环境下的一些降低个人出行成本的方法。好的，那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西雅图因白人和亚裔学生过多而取消天才班项目。西雅图已经关闭了天才班项目，因为校董会认为这些项目中有太多的白人和亚裔学生。该学区从2021年到2022年学年开始逐步关闭高能力学生学校和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教室，因为他们发现这些项目存在太多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学校负责人表示，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学生在这些学校里的比例偏少。而根据西雅图公立学校的数据，在2022年到2023学年的天才班学生中，白人占 52%， 而亚裔占 16%， 黑人占 3.4%。 在2020年的1月22日校董会议上，天才班学生队列中黑人学生的家长要求校董会考虑如何将有色人种学生纳入天才班课程，而不是将其关闭。随后，校董会副主席钱德拉·汉普森抨击这些家长说，这是一项相当高明的工作，在现有的学生群体中，将一个真正的小规模有色人种群体象征化。据报道，一位父亲在会上说，我请求你们考虑一下，你们这样做会对已经参加项目的少数族裔造成伤害。该项目对黑人儿童，尤其是黑人男孩的帮助比对他们的同龄人更大。目前三所小学、五所初中和三所高中都是天才班学校，而所有这些学校的相关项目都会在2027年到2028学年取消。天才班计划已经被高能力邻里学校的模式所取代。该模式要求学生为所有学生定制个性化学习计划。据西雅图公立学校称，新模式将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和文化敏感性。家长们告诉西雅图时报，他们认为新的模式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孩子被忽视，学习进度缓慢。二年级学生的家长艾丽卡说，在我看来，也许两个极端的孩子都会得不到充分的服务。凯伦·斯图科夫斯基有三名学生参加天才班课程，他说，你只能做到这么多区分，有些孩子几乎不识字，而有些孩子在一年级或幼儿园就能读完哈利波特。你不仅要让这些孩子们达到年级水平，还要挑战那些已经远远超过年级水平的孩子，你该如何做？一些教师表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和资源为一个20-30人的教室里的每个学生制定学习计划。有匿名的教师表示，学区没有为他们提供额外的资源，没有额外的时间，没有课堂援助，没有课堂帮助，也没有额外的补偿，来为一个教室里的每个学习水平的学生制定这些额外的课程计划。
学区在3月5日的最新报告中说到，他们目前面临1.04亿美元的预算赤字，这是因为华盛顿州面临教育经费缺口，西雅图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减少了。不过新计划的支持者认为，这将把不同的背景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创造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学习环境。学校小学校长李娜·乔加根说，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家庭经历和文化，这真的很独特，这样的学习环境真的很丰富。但这会是完美的吗？不，但任何时候有变化，就算就不会很完美。西雅图西部一名四年级学生的父亲达雷尔·托马斯说，我喜欢这样，如果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留在这里，让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和我们老师们一起，你知道我们很了解他，很爱他，整天和他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很喜欢这么做。那么看了这个新闻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新闻是一个典型的体现美国目前社会的一个种族问题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的一个具象化的表现。大家也知道美国是一个种族非常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社会。在之前呢，基于各种社会的政治运动，还有以及一些社会的进步运动，导致还有就是说基于美国根植已久的一些种族不平等的现象，其实目前社会上有比较进步派的一方的主要的声音是集中在体现包容性这样一个方面。那么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公立学校的一个新的政策，他们认为他们也是体现了包容性，因为他们觉得取消掉了天才班，就相当于取消掉了一个只根据学生的 performance 去界定他们的一个学习资源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如果取消，也正如我们新闻中提到的，如果取消目前的天才班模式，而将会取代它的是一个叫做优才邻里的高能力邻里学校的模式。而这样一个模式的话，就是要求学生，要求学校里的教师不仅是为某些表现比较突出的学生制定学习计划，而是为所有的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我觉得其实听起来这个计划好像是非常非常照顾到照顾到所有的人。就是说他既能怎么说呢，就是说消除一些不平等现象，同时也能帮助一些比较没有教育资源的一些家庭，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其实新闻里面也提到，就是说政策虽然提出来了，但是其实配套的服务比如说具体的拨款还有就是说老师们的这样一些补偿其实都是还没有跟上的。所以呢，就是说这样一项新的政策它到底能不能实施，以及实施之后到底有没有能达到它真正所谓的那些比较好的效果，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让人持续关注的这样一个现象吧。当然就是说对于美国目前的公立学校系统的这个高能力学生项目不太了解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面确实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导致种族不平等的原因，比如说一些准入的标准的偏见，比如说他们的设计，他们在衡量学生的一些 metrics 方面呢，它可能会对某些种族或者某些文化群体不利，导致部分的少数族裔没有办法就是真正达到非常一个非常公平的这样一个方式进入到这些天才班里面。同时就是说还有就是说美国这个社会就是它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了。大家也知道，就是在美国社会里面，黑人或者其他少数族裔在整个社会中受到的他们能分配得到的资源，其实相比一些主流的一些群体来说还是 更偏少一些，所以就是说这可能也导致了目前的一个现状，就是说天才班里面大部分都是白人群体，以及就是说大家也知道一直都很卷的亚裔群体，所以这可能会引起一些少数族裔的不满。同时呢，就是大家可能也不太了解，就是说在一些教育系统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隐形的偏见，比如说如果在一个教育系统里面它主要是由白人主导的话，白人占主导地位的话，它可能就会优先选拔一些在他们族裔中的一些学生，然后在课程安排方面也会偏向更多的把资源偏向于他们跟他们教育背景跟他们的文化背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呢，这些也是一些存在的一些隐形的偏见，但是具体就是说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认识的，但是具体说目前教育系统目前提出了这样一个一刀切的这个高能力邻里学习模式，是否能够真正达到他们所声称的那种效果，其实还是有待商榷的。对，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知道小卢对这个新闻有何看法。
我觉得 Aster 刚刚说的特别好，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呢可能认为呢新的这个模式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多元化和包容的学习环境，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然后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和差异，从而促进更深层次的学习和发展。并且这个新闻中也提到了关闭天才班项目是为了减少种族的不平等现象，为少数族裔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通过取消特定的项目，学校可以更好的确保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使更多的学生受益。但是呢确实这个很多家长担心呢新的模式呢可能是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孩子的学习需求，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和学习的能力也确实是参差不齐的嘛。然后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取消了这个天才班呢，教师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为每个学生制定这个个性化的学习和计划。包括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也担忧哈，新的模式可能会降低这个教育质量，因为取消天才班的项目可能会影响高水平的学生进步，并且可能会导致教师在处理不同学生水平的课堂上面临更大的挑战。比如很简单，就是在这个班中的学生呢，老师肯定是一般是按照学生的平均水平来去这个制定这个教学计划的。那么对于一些高水平的学生来说呢，现有的学习计划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会影响这些高水平学生的这个学习进步。对，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关闭天才班的这个项目呢是为了解决种族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同时也引发了对教育质量和这个资源分配的担忧。随着这个新模式的实施呢，我们也可以继续密切的关注这个新的模式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的影响，以及是否能真正的实现这个教育资源的更加公平的分配。
对，我觉得小卢说的特别对，就是说目前教育资源如何分配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问题吧。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一直持续关注这个问题，看看这个问题后续能不能有一些进一步的报道。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个新闻。西雅图急需为240名威胁社区的难民筹集每日$5000的酒店费用。西雅图市正竭力为240名难民筹集每天$5000的酒店费用。这些需求庇护者用帐篷和外国国旗占据了一所学校的游乐区，当地人称之为威胁。西雅图市议会成员表示，他们正在与市长布鲁斯·哈雷尔的办公室合作，为加菲尔德 网球场扎营的一众非法移民寻找紧急解决方案。一笔$50,000的捐款已经支付了这些移民及其子女返回肯特市酒店的费用，但目前还不清楚下周61间$70一晚的客房的现金用完后他们该怎么办。议员们说，他们同情移民，但需要保持公园的畅通和学校的安全。当地人抱怨说，有组织的寻求庇护者是激进分子，占领网球场等同于威胁，阻止了学校的体育训练，并造成了成堆的垃圾。华盛顿州脱口秀主持人阿里霍夫曼在 Twitter 或者是现在的 X 媒体上发帖说，今天的行动似乎是一种威胁，为我们的酒店住宿提供资金，否则非法移民之前要求西雅图支付酒店住宿费用，市长和市政府再次让步，最后说不，活动人士因抗议这一决定而被捕。美国正在与南部边境激进的非法移民潮做斗争，这些申请庇护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各地蔓延，使纽约、华盛顿特区、芝加哥、丹佛以及现在的西雅图的收容所系统不堪重负。非法移民通常会避免与公众和官员发生冲突，但西雅图的这批移民似乎更加直言不讳，也更有组织。他们为自己的组织无国界地区举行新闻发布会并高举旗帜，该组织的意思是无国界社区，它推动官员帮助寻求庇护者获得栖身之地。自2023年初以来，西雅图的非法移民危机愈演愈烈，位于图克维拉的里弗顿公园、卫理公联合教堂的避难所一直人满为患，上个月已达到饱和状态，迫使牧师简·伯勒杰克将移民家庭拒之门外。自一月份以来，另有数百人入住了由市政府、金县和私人捐赠出资的 Quality Inn Hotel， 本周这笔钱用完了。汽车旅馆的住客们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网球场扎营。这群移民来自委内瑞拉、安哥拉、刚果和中国。他们的组织者之一阿德里安娜·梅迪娜说，别无选择，只能于周二在操场上扎营。当地慈善机构为营地送来了水、热饭和衣服。周三，在一位神秘捐赠者提供的$50,000的资助下，移民们除了拆帐篷返回 Quality Inn 酒店，这笔钱大约将在4月13日用完，这给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提出了严峻的问题。一些人建议在西雅图的 SeaTac 机场露宿，尽管他们可能会受到非法入侵的指控。一名委内瑞拉移民告诉当地媒体，这对孩子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他们错过了上学的时间，心灵受到创伤，而我们的市政府官员却不听我们的劝告。一名刚果寻求庇护者抱怨说，他们现在把衣服放在包里，牙刷也放在包里。好的，让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来。您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那么我们继续刚刚的新闻。刚刚的新闻是关于西雅图急需为240名威胁社区的难民筹集每日5000美元的酒店费用。那么这些移民呢告诉当地，这些难民呢告诉当地的媒体说，他们的这个行为呢对孩子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的孩子们错过了上学的时间，心灵受到了创伤，而市政府官员不听他们的劝告。那么一名刚果寻求庇护者抱怨说，他们现在把衣服放在包里，牙刷也放在包里。议员乔伊霍林斯沃斯说，他心系移民和寻求庇护者，但他最关心的是长期居民的健康和安全，他呼吁提供额外资金以应对危机。霍林斯沃斯说，我们需要社区中心的开放，公园的畅通和学校的安全。当地居民抱怨说，青年棒球队和网球队受到了非法移民在运动场扎营的影响，这个问题比西雅图更严重。我们的县、州和联邦政府需要帮助解决从南部边境到城市门口的危机。寻求庇护者在等待联邦政府批准工作许可的数月时间里无法合法工作，也无法赚钱支付房租，这使得新来者只能依靠施舍。华盛顿州已为寻求庇护者拨款近3300万美元，但大部分资金被立法程序所束缚，据说要到7月1日下一财政年度开始时才能到位。那么这个难民的这个影响呢，可能会在这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方面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说呢，这个事件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社会上分裂的这样的一个争议。一些人可能支持说政府为移民提供紧急的援助，认为这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另一些人呢可能会认为这个政府应该更严格的执行移民政策，不容忍这个非法移民的存在。那么这一事件也肯定会对当地的这个经济产生影响，尤其是涉及酒店、慈善机构和其他的服务的提供商。此外，这个移民问题也可能会对城市的这个形象和旅游业产生影响，会影响到长期居住居民，这个长期居住在西雅图或者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的影响，还有一些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尤其是这则新闻提到了说移民在学校和公园中扎营，那么这个问题呢一定是会对这个公共安全和教育产生一定影响的，会引发学校安全和教育资源的关注和担忧，也可能会导致当地政府和社区采取组织行动保护学校和公园的这样安全和秩序。总的来说呢，这个新闻呢可能会产生非常广泛的关注和影响，它需要这个政府还有社区组织以及公民的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移民的这样的问题，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共的秩序。Esther 怎么看呢？关于这一则新闻？
我认为刚刚小卢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它会引发一些很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组织、慈善机构，甚至就是平时我们的公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吧。所以就是我认为就是移民跟种族问题还有枪支暴力问题，其实这几大美国的非常根深蒂固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它其实不只是一个联邦层面立法的问题，虽然立法就是说需要跟上，因为刚刚新闻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州政府已经为寻求庇护者拨款了将近3300万美元，但是呢大部分资金现在都没有办法下来，是被立法的程序所束缚了，要到明年才要到今年下一财政年度才能到位。同时呢在
寻求庇护者，他们其实他们都是正常的，就是有能力工作的人，但是就是说他们需要等待连他们目前也在一个等待联邦政府批准工作许可的这样一个等待期吧，他们没有办法合法工作。那就是站在移民者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那目前可能祈求其他公民的施舍是他们唯一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新闻里面我们能看到许多就是目前的一些不光是立法程序啊，还有就是说这个移民这个先放人进来然后再批准工作许可这个听起来不太合理的这种政策都是需要有新的这样一个法律法规去给它完善一下解决一下的。所以就是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美国的法律的复杂程度以及就是移民的关于移民问题其实立法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它可能会受到很多反移民美国的一些反对移民的这种派系的反对，所以就是感觉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吧，但是我们也会进一步关注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市政府呢包括联邦政府呢他们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如何来解决移民的危机，可能包括比如说增加联邦政府联邦资金的拨款呢，改革移民法律和政策呀，以及加强边境安全措施啊，来减少非法移民的涌入。同时呢这个已经进来的移民呢除了一些临时的帮助呢，政府也应该着手寻找更长期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提供可负担起的住房、工作机会、教育资源等等，帮助移民融入当地的社区，并且这个自给自足，以至于不要让他们就是说无家可归，或者说侵占一些公共的资源。总之这个政府呢需要采取行动来去解决这个移民的危机，来寻求长期的这样的解决方案，来确保移民和当地社区尤其是长期居住人民的福祉和安全，需要这个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共同应对这个挑战。
确实，好的，那我们现在关注下一则新闻。在全美最健康的城市之一的西雅图，医疗保险却负担不起。根据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ub 的数据，西雅图是美国最健康的大城市之一。分析师卡桑德拉·哈佩表示，西雅图在182个城市中总体排名第三，旧金山位居榜首，而檀香山排名第二。Wallet Hub 调查了41个不同的指标，重点关注了四个关键领域的成本和可及性。西雅图在三个方面排名靠前，营养食品、健身和可用绿地。例如，西雅图人最有可能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排名第三。哈佩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表明西雅图的居民正在利用那里的绿地走出家门，积极锻炼身体。分析发现，西雅图有很多适合运动的地方。西雅图的人均远足径数量排名第26位。在营养食品供应方面，西雅图的得分也很高。西雅图在人均健康餐馆的数量方面排名第13位，居民食用水果和蔬菜的可能性排名第11位。但是哈佩说道，在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方面，西雅图的排名较低，不是我们没有保险，而是负担不起。西雅图看牙医和看医生的费用分别排在第175位和第177位，对于通常旨在保持健康的诊疗费用来说，这已经接近垫底。哈佩表示，一个人的总体健康状况对其财务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大，医疗成本持续上升，预防代价高昂的重大健康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则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些医疗成本。 那么首先这个新闻我觉得值得提出的是，西雅图是在某些方面是表现非常突出的，比如说营养食品的供应、健身习惯，还有就是可用绿地方面。我们也知道西雅图居民他们平时可能有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因为西雅图附近有很多像比如说 Snaketail 还有远一点的很多山上都很适合大家去进行 hiking 啊，或者就是攀岩之类的一些户外运动。同时呢，西雅图的丰富的健康餐馆也比较多，就是我感觉在西雅图这边好像确实就是说快餐，相比快餐店而言，就是看起来比较健康的那种餐馆还是好像更多一点。而且就是超市里面在市中心的话，就是也是差不多，就是走几步路也都能看到就是大型的 grocery store， 然后里面可以买到时令的一些蔬菜或者水果。但是呢令人觉得就是需要重视的一点，就是说在医疗保险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西雅图的排名就是远远不及我们其他方面啊，已经排到第175跟77位了。可能就是目前生活费用比较高是西雅图这边居民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同时就是医疗费用也是在其中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作为留学生的我来说呢，也确实能感受到看病比较费用比较高，虽然就是说平时一些小的一些小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医疗保险 cover， 但是呢就是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跟牙齿有关的一些稍微大一点的手术的话，以及其他方面，比如说身体的骨头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身体其他部分的一些检查，或者就是说一些therapy 啊方面，就是其实真正相比其他州的话，费用还是算挺高的。不知道小卢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小卢你的声音。
我觉得阿 Sir 刚刚提到的这个新闻呢，反映了西雅图作为美国健康大城市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哈。它在健康指标方面表现的尤为出色，尤其是在这个营养食品和健身方面。那城市呢用丰富的绿地和户外活动资源，我们也都知道西雅图的这个山非常的多，然后户外运动也是非常选择也是非常多，比如说滑雪呀、露营啊、爬山呀，这确实是有助于居民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参加体育锻炼和享受户外活动。那么尽管在这个户外活动资源如此丰富，健康餐馆数量、水果蔬菜摄入方面表现良好，但是在医疗保险可及性方面呢，排名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高昂的医疗费用可能会成为居民面临的负担，尤其是对于那些无法轻松支付医疗费用的人来说。所以说我觉得尽管西雅图在健康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吧，但仍然需要解决医疗保险可及性等方面的挑战，来确保居民们能够享受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并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我印象中我在西雅图的时候看病还是尽管有学校的保险，但是这个收到的账单确实还是不低的，就是保险过后之后的这个账单还是不低的，并且保险的费用也不是很低。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西雅图是需要去面临这个挑战，是西雅图所面临的挑战。那么对于这些挑战呢， 我觉得政府可以就是通过扩大医疗保险计划覆盖的范围呀，来提供更多的医疗的保障，来确保所有的居民能够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服务。然后比如说采取措施来降低医疗费用啊，包括政府与医疗机构之间合作，制定价格合理的这个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来提供医疗费用的补贴或者减免啊，等等。还有就是社会组织呢可以提供医疗援助和支持服务，来帮助那些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居民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包括医疗费用补贴，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医疗服务等等。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我之前的一个客户正好是奥林匹亚地区的一个诊所，它是一个 NGO， 它是主要做的就是为没有钱去支付医疗保险的或者是没有保险的低收入人群的一个去帮助他们以低价或者说是以免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来给他们看病，来解决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那么他们做的事情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也帮助了，也切实的帮助了无法支付起保险、无法负担起保险的居住在西雅图地区或者说周边地区的人，来保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虽然说对西雅图是一个挑战，但是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吧，政府啊，包括社会组织啊，来提供更多的这个平价的医疗服务，或者说更多选择的医疗服务，来减少医疗服务的价格差异，使医疗服务更加平价，更加可负担，来帮助改善西雅图居民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提高居民的这样的健康水平，来促进这个城市整体的这个发展和进步。
对，我觉得西雅图的这点的话，其实它有进步的空间很大，因为其实西雅图大家也知道是一个兰州嘛，那么兰州的话其实按理来说他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就是说进行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就比如说扩大了一些医疗方面的公共的一些拨款，应该会阻力比较小才对。相比就是我们周围的比如说加拿大，大家也知道都是全民基本上就是说免费医疗的这样一个程度，虽然不是说每个项目都能 cover 到，但是就是说还是基本上居民的一些小病什么之类的都是能做到，都能免费为大家提供服务的。所以希望西雅图以后就是能够有为居民们提供更多的便利吧，在医疗这方面。好的，那么以下新闻内容呢是由 Esther 和小卢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飞速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